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课程这一系列的第四课。在前面几堂课里，亚波罗牧师和我们谈到研经法概论，告诉我们神话语的能力目的，谈到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告诉了我们对于圣经研读遵行以及教导应付的责任，谈有效查经应该有的态度呢，告诉了我们圣经既要真理名词和定义。而今天他将要告诉我们的是特殊启示的来源、方法以及权柄。来，这时候让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和我们谈特殊启示。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神的启示，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全面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借此来认识你，因此就请你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理性感性各方面都改变，让他能够得你的喜悦。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一般启示，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神用他的言语和自己亲身来向人显现，他的言语就是圣经，自己亲身就是主耶稣基督。请打开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神用两种方式向我们启示，一种是由先知们所写下的圣经，一种则是由圣子耶稣基督自己。另外请看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在这里，诗人用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等许多的词汇来描述神的话语，并视它为对生命极可宝贵的。诗人告诉我们，神的话不光能让我们认识神、知晓真理，也能帮助我们明智的生活和避免犯罪。特殊启示能够让人亲自认识到神是救主和生命的主。它的特点是：一、使用言语；第二，让人了解神以及知道如何与他恢复关系； 第三，使人亲自为自己的罪负责；第四，足以领人得救恩；第五，总是要求一个回应，或是接受，或是拒绝，没有中间的选择。特殊启示是通过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来向人显明神。神的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神的书面的道就是圣经。特殊启示包含神的道的两个方面，耶稣基督是神的位格性的道，是活的启示。请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和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和十八节。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成了肉身的道，是唯一看见神并把神在人间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真理，是因为他是神在人间最准确的表现。又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相信耶稣基督与天父是合而为一，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力量的前提。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为神做任何事，凭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但是凭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什么都能做成。这成与不成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就是真神，有了他就是有了父。当我们谈起大使命的时候，常常只引用下面几句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的前一半，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常常分解说，大使命包含一，去就是传福音；二，为主造就门徒；三，建立教会；四，教导圣经。这些都不错，我们常常忘记的前面一句话却是大使命的基础，就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常常忘记的还有基督的应许，就是他说，若你们做了以上吩咐的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信耶稣的权柄是完成大使命的前提，信耶稣的同在是当我们遇见困难时的安慰。能不能完成大使命，全在于我们是不是信，有了耶稣就有了父神。另外一段讲耶稣基督是神的特殊启示的，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借着先知向人启示时，是用的他的话语；神借着耶稣向人启示时，是用的他本体的真相，活的道。耶稣基督是神向人的活的启示，亲身的启示，永恒的启示，最高的启示。论到圣经是另一种特殊启示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一种文字上的教训，书面的启示。在没有主耶稣基督向我们亲身显现的情况下，神向人的启示以圣经中的为最高。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完全的，请看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里面关键的经句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真道是我们信仰的真理体系，是已经一次完全交托给圣徒的，就是圣经。神通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完全的，任何在圣经以外寻求与圣经有同样权柄的神的启示的人，如果不是已经在异端里，就是正在走向异端。比如摩门教把摩门经抬到与圣经平等的地位，天主教把教皇放在与圣经平等的地位，安息日会则是把怀艾伦的著作当成理解圣经的唯一途径，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圣经是神关于他自身的对人的渐进性启示，借书面形式存留给人。神对人的启示是充足的，我们对神和对人应有的知识全部都包含在圣经内。以上我们学习的是启示这个概念，下面我们要学习另一个概念，就是末世。末世的意思是神呼出的，源自神的，指神借着书面形式存留他关于自己的启示。正统的教义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神是来源，圣经是神的话语；第二，人是媒介，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下写成，但不失去自己的个人风格。比如在《使徒行传》27章15节，《使徒行传》27章15节中，讲到保罗在海上的时候，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那句任风刮去，就描述了船在被风完全控制之下的情形。一位被圣灵所感动、所控制、所引导的圣经作者，在受审末世写圣经的时候，就像一只任风刮去的船。任风刮去的船，各船的样式并不因风而改变，仍有不同，但是去向是相同的。被审末世的作者，个人的风格并不失去个人的特色，但是他们所写下的都是神的话。末世与默写是不同的，默写就是神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写下来的口吻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圣灵的口吻。但是圣经却不一样，各位作者的笔法和风格确实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话。除了强调神是来源和人是媒介，正统的教义还强调是圣灵掌管整个过程。请看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新约里，预言这个词和做先知讲道是一个字根，所以这里所说的预言可以被解释为全部的神的话语。我们之所以不应该按照私意，就是人意去解释圣经，乃是因为圣经不是随着人意而写的，而是从圣灵感动而来的神的话。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意思，就是按照正义去分解圣经。因为神是来源，人是媒介，而且圣灵掌管整个的过程，所以启示的结果是神的话语。正统教义还强调，启示是文字上的，话语是神默示的，不是作者的。话语是完美的，作者并不是完美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他没有说作者是神所默示的。原版的圣经是完美的神的话，圣经的作者不见得是完美的神的人。完美的神通过不完美的人能够成就完美的神的事。我们下面学习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无误。无误的意思是指圣经在当初从神领受时绝无谬误， 这种无误是指在原稿中的文字，并非指抄本或译本，除非后两者是依据原稿准确无误的抄写或译成的。圣经是无误的，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它是毫无错误的。如果你相信圣经有错误，你便是在说下列两样必有一样成立，或者圣经不是神的话，或者神不说真话，而这两样都很可怕。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你从哪里去认识神呢？如果神不说真话，那你还有任何可能性相信他所说的任何话吗？这两样只要有一样成立，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了。有些人不肯承认圣经是毫无错误，却肯用另外一个词说圣经是无可指责的。其实无可指责本来就是指毫无错误，但是今日却被不承认无误论的人用来指圣经只在论及救恩和信心两方面是无误的，但是在人类学、历史、地理、科学等其他方面却有小错。比如自由派学者说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不是真实的事实，而只是传说及神话，这样的看法贬低了神的话语，是为了适应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社会观念。我们相信凡圣经所提到的一定是真的，无论它是否圣经所主要想教导的属灵方面的事，还是次要提到的历史或科学方面的事。要么神的话都是对的，要么就什么都不对了，意思是说就不必认真听了。不过请注意，真理要求是准确的，却不一定是精确的。比如圣经提到有一处说一个圆的周长大约是直径的三倍，可是我们今天知道圆周率是一个无理数 3.1415926535895， 你可以无限的背下去。神有没有必要把圆周率无限的写下来呢？没有必要，为了建筑的目的说三倍就可以了。圣经里还使用现象学的语言，比如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我们今天看见的其实也是如此，这是使用表象的语言，神没有必要把本体写得那么清楚。圣经所表达的是由原来的写作对象在具体的时间、地点、文化和语言背景下所能明白的真理，这就够了。在今天大家都知道地是个球体的时候，我们依然运用现象学的语言说有东西南北风之分，房子有坐北朝南、坐南朝北之分，这乃是因为语言的方便。圣经里也是有这样的语言现象，不是说明圣经有任何错误，乃是说明神在用人能够懂的语言来向人传达神的信息。保罗在新约里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犹太人要做犹太人，对外邦人要做外邦人。神对我们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好像是在适应人的文化，他并不是在做任何原则的妥协，而是试图和人建立联系和交通。好，下面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权柄。权柄是指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因此有权柄和能力去做一，定下一个可靠、可信而又客观的绝对真理标准，用以衡量其他一切万物。二，确立人类及教会的正确信仰与正当行为的准则。三，做唯一可靠而能让人认识神和明白自己属灵本性的唯一资料来源。请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读过任何犹太人文士的著作的话，比如塔木德，你就会发现他们喜欢引用各位不同拉比的解释或观点，但最后并不一定得出确定的结论。有些人从神学院毕业了，知道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自己却没有观点。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不分轻重的教条主义，因为那样会为了小事而丧失合一，但是我们也要反对不持守教义立场，因为这样的教导没有权柄。 马太福音28章18节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被赐给耶稣了，他又通过圣灵把这权柄赐给我们。圣灵告诉我们哪些是基要信仰和核心教义，我们必须有权柄的坚持和教导他们。对圣经的一些难解经文，我们可以允许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圣经里明确教导的教义，我们不可以容许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要从难解经文去建立信仰边界或是判定异端的标准，但是从所谓的一节经文上有一些不可动摇的标准，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不可妥协的。神的话本身就是有权威的，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从那里就得来我们的权威，我们的权威不是基于自己，乃是基于神的话。神话语的权威高于人的传统、教会的教训、哲学和个人的想法。请看马太福音5章43到44节，马太福音5章43到44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教导我们，神话语的权威高于世俗的想法。社会上流行这样的话，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这样的标准在神眼里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和不信的就没有区别。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样才在世上显示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基督对道德的要求高于世俗的说法，神话语的权柄也高于人间所以为的常识。另一个讲神话语权柄的范例，在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里教导我们，神话语的权柄高于遗传。我们要注意分析遗传，就是传统的来源。当犹太人因着背离神而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没有了圣殿，就不能再献祭了，因为在圣殿以外，比如丘坛上的献祭，在有圣殿之后就是被禁止的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想想我们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而真心的悔改，而是想办法来绕过神的话的规定。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灵异解经的习惯。他们说，我们现在在会堂里聚会，就代替了上圣殿的崇拜，所以会堂就代替了圣殿。在会堂聚会的时候阅读神的话，就代替了在圣殿里的献祭。由于开了这个可以任意解经的头，因此就分出各样的思想流派来。有一派是支持传统的权力机构的，比如他们认为只有大卫时期的撒都的后裔才配做祭司长，这样的人就被称为撒都该人。在耶稣的时期，撒都该人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或是祭司、祭司长，或者是土地拥有者。另外一派人不完全支持传统的权力机构，却提倡某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多半是文士或律法师，他们是在民间颇得尊重的一批人，有些像中国古代的清议人士或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错误地以为法利赛人有些像现代基督教中的基要派，提倡圣经里讲的传统观念，但是有时喜欢判断别人，这是错误的，因为法利赛人更像现代的自由派，他们更喜欢判断人， 只是他们所判断的标准是人造的新的遗传，是不符合圣经的标准。因为他们把圣经里凡要求于内心的，他们知道自己都达不到，就用一些新的人造的繁文缛节来代替，对他们来说能达到，对别人却很难。这样相对而言，他们就成了所谓的义人。他们以为得到人间的尊重，就因此可以得到神的接纳。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一个是为了权，一个是为了名，这两样犹太人当时的领袖都是活在罪中。主耶稣说这两种人都是瞎子领路。撒都该人嘴上说只支持撒都的后裔做祭司长，实际上却支持哈斯摩尼王朝和外邦人所任命的凭大钱买来祭司长职位的那些人。他们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也肯与罗马人合作，按我们中国人就该叫汉奸，他们应该叫犹奸才对。法利赛人嘴上说要坚持神话语的权威，但实际上却坚持人造的传统。对于真正的神的话，他们有选择的听从，好像守了奉献的诫命就可以不守孝敬父母的诫命。耶稣要求他们内心与行为要一致，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因为神所喜悦的是畏罪痛悔的心，而不是自以为意的人。在这段经文里，法利赛人从耶稣的门徒身上找茬来反对他，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他们所说的洗手不是为着卫生的缘故，乃是指责门徒们用所谓的俗手吃饭。用俗手的意思是他们没有照法利赛人所持守的古代的遗传来洗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洗好几次，以表示自己在礼仪上是洁净的。耶稣的回答是说他们买椟还珠，抓住了不重要的而放弃了重要的。耶稣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你们为什么借着人的遗传而犯神的诫命呢？在十诫当中明明说着当孝敬父母，在具体的律法中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是你们试图用人造的规矩说可以用神的一句话来否定神的另一句话，因为我把钱奉献给了圣殿，所以我就可以不赡养父母了。耶稣说你们这样做是假冒为善，你们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不要以为神会被你们糊弄过去。请注意要区别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否定或逃避圣经上的另一句话，与平衡圣经各方面的教训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内心里的不信者在用圣经上的词句打雨露仗，试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后者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把神的全面的教导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圣经里给我们命令要我们顺服掌权者，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立的，但是圣经里也给了我们一些范例，说明当国家政权要求我们去做直接与神的话语相矛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掌权者。比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在国王要求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拒绝去拜，并且愿意承担因此而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就是后者的典范，是努力把神的话语全面的统一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的真信徒。前者的典范就是这些指责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试图用一句神的话否定另外一句神的话，完全忽略其中的优先次序。奉献给神是应当的，孝敬父母也是应当的，但是注意孝敬父母是写在律法的总纲十诫里，但他们所说的贡献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七章十一节特别讲到了他的希伯来原文是格尔板，是指犹太人所立的一种誓词，在其中让一个不孝的儿子可以把本来用来供养父母的钱正式奉献给神，这笔钱甚至不一定是用在宗教用途上。犹太人的文士认为人若起了这样的事就应当遵守，就是把钱奉献给圣殿而不必去赡养父母。耶稣却认为这是假冒为善，显然孝敬父母在道德上应该是优先的，而那种一般的奉献则是其次。守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誓言还不如悔改，按神的优先性重新安排生活。神所要求于人的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写得最好， 请看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最简单，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当然知道，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完全人。这里所说的完全人，是人要尽心尽力的按他所知道的神的本性来顺服神，来与神同行。摩西十诫是把这一要求的具体化，613条律法则是把十诫的原则具体应用在摩西的时代，以后更具体化的就是口传的解释和遗传。越具体化的，越是与时间、地点、文化背景相关的枝节；越抽象的原则，越是神话语的精义。耶稣要他们不要抓住枝节而否认关键，不要只看字句而错失精义。有一个现代的比喻可以说抓住了这个故事的精义。据说有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教人怎么样能够家庭婚姻幸福，他说，婚姻幸福的秘密在一开始是简单的，只要两条，第一，自己做一个好人，第二，找一个好人结婚。如果这两条做不到呢，那就变复杂了，要变成二乘二等于四条。第一条，如果有不同意见，好好谈，不要争吵。第二，如果吵起来，里面有自己的错，就先认错。第三，如果是对方的错，不要痛打落水狗。第四，如果后悔跟对方结婚，千万不要出口离婚二字，要立志自己绝不先提这两个字。如果这四条还做不到呢，那就变成四乘四等于十六条。那就复杂多了，这里就有各样具体的规定，比如自己打电话花的钱一定要比对方花的钱少，给对方父母的钱一定要比给自己父母的钱多，等等等等。如果这16条还做不到，那就变成16乘16 256条，婚姻到这个层次就变成很危险了。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本来也是简单的，神所要求我们的不过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知道自己达不到神的完全的要求，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基督的圣功和圣灵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人若是把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一条、四条、十六条、二百五十六条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的时候，就等于是回到律法当中去，像那时的法利赛人一样，看见了细节却忘记了整体，错失了神的心意。所以回到主题上来，我们应当以神的话来衡量所有的传统文化习俗和人的教导。以上我们学习的是神话语的权柄，下面我们要学习另一个概念，就是光照。光照意思是启发，是指圣灵的一种工作，使信徒不光能明白经文，而且能接纳它作为真理。请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告诉我们，不信者不可能理解属灵的事，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光照。注意，不信者可能从智力上理解神的话语到一定的程度，比如他可以知道罗马书所讲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却并不在心里面相信他、接受他。另外请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只有当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在神外面的人远远地看神，有人能说有神 这比信无神的要强。有人能说只有一个神，这比信多神的要强。有人甚至于能说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比信一神一位的要强。在神外面的最多能够走到这一地步，只有借着圣灵的光照，使人能进入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三位一体真神的本质，而且也得知如何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就是因信称义，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光照所强调的，首先是信徒与基督的关系，包括灵命的成熟。当光照使我们明白，我们接纳并因此顺服的时候，就是听到也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趋向灵命的成熟。光照还强调明白、接受和应用神真理的能力。请参看路加福音24章45节。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能明白圣经，乃是因着耶稣借着圣灵光照开了我们的心窍。又请看马可福音4章34节。马可福音4章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一般人在没有圣灵光照的情况下，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福音的全部真理，耶稣就用比喻讲给他们。对他所拣选的门徒们，耶稣直接的解释，就相当于今天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光照还强调洞察或深入理解经文含义的能力。请看提摩太后书2章7节。提摩太后书2章7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若努力思想神的话，神就赐给我们聪明，让我们能明白。圣灵的末世的工作在圣经完成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但圣灵的光照的工作在每个世代的基督徒身上都不断的延续。圣经不会再加长了，但是人类对圣经的认识却仍在不断的加深。好，下面我们来学习解释这个概念。解释牵涉到确定圣经原文的含义的问题。我们必须先确定经文的正确含义，才能应用其中的教训。解释是找出作者所说的话是表明什么意思。释经学就是释经原则的学术名称。请参照使徒行传8章30到35节。使徒行传8章30到35节。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解释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按照正确的解经原则来找出圣经作者的本意来。这些释经原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由教会所公认的，是教会2000年来的敬虔人通过与异端和错误做不断的斗争而总结出来的。坚持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正统信仰，偏离他们则开始把我们引向错误。这些释经原则虽说不是圣经的直接声称，但间接的也是从神而来。他们本身不是完全的，但是他们是人类在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总结。遵循这些释经原则，在寻求经文的正确意义上会大大的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见。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 让我们能够研读圣经，学习真理，学习耶稣。亲爱的朋友，下一课研经法第五课，亚波罗牧师将要和我们谈的是系统查经，告诉我们系统查经的定义和步骤，请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